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是一个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生命的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一位张任梅姐妹，她成为这个节目的特使，要去到了一个癌症病房，为我们去采访一位癌症病人。那么这个时刻呢，任梅就坐在白云的对面。任梅你好。
你好白云姐，我是任梅，各位听友好。
是，那么任梅，我知道当你认识这个我们要去采访的主角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先被感动了，所以你会想说我要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给更多的人来知道。那么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让你去认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呢？
是在2006年的暑假，我跟我的弟兄我们一起到澎湖去短宣。到了当地那里的教会呢，安排我们到了一个澎湖的离岛，就叫做鸟屿这个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做儿童福音的事工，因为我们住在当地的一个民宿，那刚好呢这个民宿的经营呢就是这一位洪玉慧的家。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曾见到他。可是后来当我们短宣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台北，辗转直到他就在三总，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到三总医院去探访他。
是的，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点是从澎湖的鸟屿这个岛开始啊。那么任梅好不好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鸟屿这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事实上当我们一踏上这个鸟屿这个岛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我们全部绕岛走过大概只要15分钟这个岛就被我们走遍了。可是呢在这个岛上的东南西北方呢各有一座大庙，把这个岛呢团团围住。
所以听起来这是一个民间信仰很浓厚的地方。
是，几乎家家户户一进门呢都是有一个神坛在那里。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你们知道了有一家人啊，那么他们的主人叫做洪玉慧啊。
是，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开始去知道他认识他的呢？
其实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了他得了癌症，正在台湾本岛受医治。那我们是在回到台北之后辗转知道说他现在已经在三总正在接受化疗当中。于是呢我们就想说去看看他。在我们去之前，我们想到作为一个癌症病人，他的情况一定是需要健康的人去探访安慰他的。结果没想到呢，当我们到了医院发现呢他比我们健康的人还要乐观还要喜乐。我们非常好奇他为什么能够这样，于是我们就对他要求他是不是可以把他这个生病的过程的经历能够和大家有一个分享。于是我们就去采访他了。
我想用想象的很难能够体会一个在癌症当中的人，他能够乐观，他能够那么有信心。可是我相信当我们透过日媒带领我们去采访，带领我们去听到他亲身的来述说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之后，我们一定能够说这是可以的。也盼望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乐观而有信心的人。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访谈。
玉慧你好，请问你这个病的真正名称是什么呢？
其实从我一开始在台北荣总，医师帮我照的那个片子，说我整个腹部包括那个子宫卵巢全部都是有癌细胞，它应该是叫腹膜癌吧。然后当我手术过以后，他知道说我的癌细胞只有剩下在胃跟肠子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又称这个病叫胃腺癌。
像你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情，你知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让你一直就是说食物没有办法吸收，然后你一直在那个呕吐的那个反应当中，那你每天你是怎么样来面对你身体的这么痛苦的一个状况？
其实哦，我知道我的癌细胞是长在腹膜，跟里面的器官是没有关系，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会为我的病情担心。然后你想要去说诶为病情难过一下，可是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说我把一切交给上帝，其他的我都不怕，因为今天如果他要接我回天家的时候，我也是到天堂去找我女儿。如果他今天还要我再为他做福音的工作的话，他只能会把我留下来，所以我一直很放心，我一直不为我的病情担心过。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可以和你的女儿见面？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故事的过程叫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哦，我女儿她是红斑性狼疮，在他还没发病之前，上帝就已经眷顾我了。就是我们有一个亲戚，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常常带福音队回去，我们那个小岛，就是要宣传福音。然后我们家是做旅游业的，在住宿方面，在他们用餐方面，就比较能够帮他们处理。那时候他们就是住在我家，有一次他们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就说今天感谢上帝赐下这么好的饮食给他们，然后我躲在厨房偷笑，哼，那饭是我煮的，他们为什么要谢谢上帝？那时候我完全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信仰，可是我就觉得说那时候上帝就已经开始让我接触到这些传福音的人。好，然后碰到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还没有真正的跟上帝有接触过，然后我就是一直以我们传统的求神拜佛，全省除了东部我没去过，每个县市我都去过了，求神拜佛，然后人家说哪边的庙灵啊，我就去那边拜，然后花的钱跟精神，其实也很难去估计啊。然后最主要是心里面那个恐惧，因为你去道教的那个庙拜拜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啊，是你的祖先今天要来把你女儿带走，或是他没钱用，或是怎样，就讲了一大堆，让你觉得说你这个祖先在世的时候你是在怎么样的慈祥，死掉以后都一定变成魔鬼，他一定会回来找这些家人的麻烦啊，怎样怎样，每个地方的那个庙都说的都一样，那种恐惧的感觉，我真的不晓得那时候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在我女儿她发病的时候，我带她到台北台大医院去看医师，那时候我还是持续不断的，不管是哪座高山有庙，或者是哪边的神明比较灵，我还是一样照拜照跑就对了。在那时候我女儿就已经昏迷不醒了，那时候我们还是硬撑说神明一定会救她，因为我老公也说神明他要救一个人只是看他要与不要，所以我们认真一点求，认真一点拜，我还是一样每天都跑到那个庙去拜，都没停过，那心里面的不安和恐惧真的是比我现在自己身上有病都还严重的好几十倍。那时候刚好，我说我这个人在我这一辈子，道教佛教一贯道，连那个日本的日莲教我也都接触过，在那段时间我都接触过，还是没有达到我心里要的平安。碰巧就有一次在那个加护病房的外面碰到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妈妈发生车祸嘛，然后在一样在加护病房里面跟我分享，他就是不断的祷告，然后教会的同工跟他们一起祷告，让他妈妈有很快的好转，从医师说非常严重可能没有办法救了，可是他们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他妈妈竟然很快的就可以出院了，他就这样子跟我分享，然后他就请他的教会的师母就每天来看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才开始有一点点接受这个上帝的福音，我也对那个师母真的觉得蛮感谢的，他竟然为我女儿不认识的一个小孩子，他每天进食一餐来为我女儿祷告， 所以我觉得说基督徒为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样子做，真的我难以想象。
那你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想过说，假如这一位你所不认识的上帝可以救你的女儿的话，你会不会去相信他？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求一下这一位上帝？
其实那时候我看我女儿的情形，我们是自己骗自己啊，因为整个人的状况都已经不像一个人了，我们是舍不得硬撑在那边啊。我那时候他跟我讲上帝的事情的时候，我唯一向上帝祈求的是，上帝如果可以的话带他走，不要让他再这样受苦。我们两个在这段时间，那个师母啊，他就带我一起觉知祷告，让我觉得说我的心里突然间那种安定的感觉，整个人就踏实起来了，就对我女儿的去留比较不会那么在意，心里的平安变得很多。很奇怪的就是只要我先生他又去拜，完了不安的感觉又来了。我就在跟师母联络，我说糟糕，我先生又去拜了，我那种不安的感觉又来了，怎么办？他就又带我一起祷告，祷告过后那种感觉又不见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点一滴的在体会说，嗯，上帝给人家的平安真的是不一样，那你心里面那种踏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我也不会再为我女儿病她的目前的状况再伤心了。
我很好奇啊，像你刚刚讲到哈，你跟你先生跑遍了，除了东部的没有去之外的全台湾的庙你都几乎跑遍了，为的就是要求你的女儿病能够好。可是你遇到这位上帝，你竟然向他祈求是让你的女儿能够平安，不要受那么大的痛苦离开。这个当中好像很奇怪，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寻求哈，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跟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个祈求，可是你跑遍了大小的庙，你求那些神呢，却是要拯救你的女儿？
那可能是我看我女儿那时候的情形已经算蛮严重的啦，我心里觉得说天堂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我去那个庙他们拜拜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如果去世了齁，会在怎样轮回会怎么样，然后那么年轻又抛弃父母然后就去世了，他可能会下油锅了会怎么样，会那我觉得说这又不是他愿意的，这是他的病，他也不愿意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上啊。可是他们就说他这样子等于是不孝，就是父母还在他就这样走了。可是当我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天堂应该是蛮好的，所以我那时候看我女儿那种情形，我觉得说她不可能会好了，所以我就祈求说，上帝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她带到你的天堂去，让她不要再受苦这样子。
你女儿那时候是几岁？
她那时候是14岁。
那你对于女儿离开这个世界，以你就是说现在因为你已经信主了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眼光来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之前还没接触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我这个人也没有做坏事情，也没有怎么样，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让我的女儿生病，让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可是当我接触到福音的时候，我反而感谢我女儿，我知道这是上帝让他有使命下来的。因为我就是因为他的病我认识上帝，然后我再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家人，然后甚至于我妹妹她之前有那个忧郁症嘛，也是我把福音传给她了以后，她才那个病情慢慢的好起来，包括我的娘家的一些家人啊，他们也都有接受到福音，然后他们的日子跟以前过得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女儿这样子是很值得。
你刚才说先前是因为有一些福音队的关系，所以你是从比较片面的情况去认识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接触了这个福音，一直到说心里头真正的相信这个福音，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过程？
其实在我女儿生病的时候，那位师母她每天都会去看我，然后师母就跟我讲说，要不然你跟你的女儿一起来受洗。跟他讲说，可是我女儿她躺在那边，她根本就不能动也不能讲话啊，那应该怎么办？刚好在那一年的母亲节，师母跟牧师她在一个病房里面为我跟我女儿抹油洁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放心了，我把女儿交给上帝了，所以的心就整个就放下来， 女儿的事情结束过后，我就是一直在专注帮助先生的事业，因为可能是我们离岛也没有传道人，也没有一个正式的教会，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没有后面推的力量，所以我们就疏忽了。虽然我是心中就是一直有着上帝，我没有再回到以前那个拜拜的做法去，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一直忙着事业。像有福音队来的时候，我跟他们的相处更融洽，也会借着说有空的时间去听他们啊查经啊，或是陪他们一起唱诗歌这样子。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很贫瘠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是怎么样去寻求神？就是特别是在你以后被神寻找回来之后啊，你是怎么样来建立你的一个信仰的生活？
从我女儿离开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还是背着，就是有一些亲戚啊，他们有的是在那个庙里面在服侍的啊，然后他们常常回来跟我讲说，你女儿死得很不甘愿，他会回来齁再把你的儿子带走。那我觉得说，诶，我女儿她在世的时候是很乖巧的小孩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要抄经文，抄经文去回向给他，然后他就不会再回来找你的麻烦了。那时候已经走掉一个女儿，我真的很害怕说我的儿子又会出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当逃兵的原因。然后我就开始抄经文，那时候我又很忙，可是每天就这样子一边抄经文一边哭，客人要的资料在电脑面前打一些资料，也是边打边哭，无缘无故眼泪一直流一直流，然后心里从来没有平安过，也没有感到踏实过。这种日子连续过了差不多好几个月，就有一天忽然间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呢？你为什么还要再去抄那些经文呢？你把它都丢掉好了。那我声音跟我讲了以后，当下就把所有的经文、所有的佛经、所有的那些经文的那个 CD 拿一个箱子把它收起来，丢到我们的储藏室去。那时候的心里忽然间觉得说，诶，我怎么眼泪不流了，我怎么心里也平静了，那种平安的感觉也来了，那种之前在医院那个师母跟我一起祷告的那种平安又来了。我想说啊，那我为什么不要这个平安，我还要再去听他们那些话干什么呢？好，然后他们那些话其实你回想起来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话，因为到底为了什么原因他会回来找他的弟弟，再把他的弟弟带走呢？根本就是联想不起来。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那时候上帝真正的住进我的心里，就没有再离开过了。所以在那个地方虽然是没有传道人，我们母会的牧师常常就是礼拜天有时候他们会上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那时候不是说每个礼拜都做，所以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认真，可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是认定上帝你就是我的救主，我这辈子我不再去相信任何一句别的不一样的话，反正我就是听你的话就对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样的跟上帝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其实说在这一段时间我跟上帝维持的关系，在我的心里面我只想说他就是我的主，我的祷告也是哩哩啦啦。可是因为我常常跟我先生出海嘛，所以如果出海风浪比较大，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我就会说上帝你要与我同在，就这样子，那种心里面的关系好像磨灭不掉的，它永远就是在我的心里面。
当你发现说你生病了而且是癌症的时候，那你的心里有什么想法？
当我发现我这个病的时候，我心里面唯一的想法说，上帝你一定有你的美意在。我一直在意我先生他一直没有接受这个信仰，我就心里一直想说，上帝如果今天我生这个病能够让我先生接受到这个信仰，我觉得值得。
你先生他怎么样看待你的这个病呢？他想到说女儿已经失去了，现在太太又生病了，你知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他当他知道我生这个病的时候，他比我更不能忍受，他就一直很伤心，一直很伤心，他觉得说老天为什么对他这样子呢？好，让他的亲人一个一个从他的身边一直离开。所以那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没有为我的病情担心，可是我唯一不舍的就是他，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他的事业 在我们当地没有很多人了解啊，所以他唯一可以沟通的对象就是只有我。那我觉得说，如果今天我离开了，他以后怎么办？谁来照顾他？所以我没有为我的病情难过，我只为他不舍而已。
那就你所知，你先生有没有为了你的病，就像你们当初为了你女儿的病跑遍台湾各大小庙这样子，那你先生有没有为了你的病也去跑很多的庙去拜拜呢？
当他知道我有这个病的时候，他哭得好严重哦。然后我知道他的心里很不平安，他利用我手术过以后，他就有一次偷跑回去。我知道他还很无助，他找不到让他就觉得放心的东西，然后他就跑回去到我们那个村落的那个庙，他去那边拜拜。然后那个神明齁，就是那个当机就跟他讲说齁，叫我要回去啦，他要帮我解围就对了啦。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嘛，他也不敢跟我这样子讲。其实我之前跟我女儿在医院受洗，我儿子我也带他去受洗了，我都不敢跟我先生讲，因为他对这个受洗他蛮坚持的。可是当我知道我自己这个重病，我应该跟他坦白，我应该要让他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跟我女儿已经在医院受洗了，我儿子我也带他去受洗了。可是他都没生气，他又说你们个人有个人自己的信仰，我没有办法去干涉。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信仰，他只能去寻找他以前的信仰的那个出路，所以他隔了好几天才跟我讲。他因为怕我生气，他跟我讲说我有回去拜拜，那些神明叫我要带你回去，要帮我解围。然后那时候我跟他闹脾气闹了好几天，可是他不带我回去，他心里又不安。
他这样子的希望除去你的这个病厄，他为你所做的这些，可是在你的心里头，你一定是觉得是你只是为了他的一个安心。你有没有也请求他一起祷告，然后让他能够听见你对上帝的声音，坚定的一个信仰的声音，那以至于他可以比较放心，或者是说他也愿意也试着接受这一位上帝呢？
其实像我生病的时候，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去看我，然后他不会排斥，他也跟着祷告。那时候我在想说，上帝啊，要让我还有生命的时间内，让我知道说我先生他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上帝真的是有他工作的时间，因为他也是常常跟我们祷告，他也不排斥我，我已经受洗了，已经是基督徒了。可是我觉得上帝他动工的时候，就是过了好几个月，我就从高雄转到台北三总来嘛，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动工的。诶，我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每天祷告祷告了好几次，比我还勤劳嘞。他也会安慰我说，上帝说你会好，你就是会好，你要不断的祷告。我就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他怎么会突然间讲这种话？那之前还去拜拜的啊。然后像有时候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上帝跟我讲这是好现象，你要有信心。所以我就不知道说，这不是我们人所能做的，那真的是上帝他动工的，让他不知不觉中知道说有上帝会帮我。所以这一段时间他就是每天不断的为我祷告，他也叫我要依靠上帝，上帝一定会救我的。那我觉得说他跟以前怎么都变得不一样。
那你是觉得是说他是因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会突然从他这个坚固的这个传统的信仰哈，然后会开始接受跟你一样去相信上帝了？
这就是我莫名其妙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祷告那么勤劳，然后又跟我讲说上帝跟他讲一些什么话。那我觉得说他跟上帝的关系比我跟上帝的关系还要更好呢。他就跟我现在讲说，放心，你只要祷告我一定会好的。
那你听了他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你的信心也更加的坚强，而且你觉得上帝一定会拯救他？
我看他这样子的改变，我就说之前心里面想的，我生这个病能够让他有改变就是值得，真的就是让我觉得说还有生命之前，我看到他接受到上帝，这就是我的安慰。让我更觉得安慰就是，上帝你真的不用我苦口婆心跟他讲，你在他心里面就已经动工了。
你有没有问过他说，假如说你今天上帝把你接走了，那他对上帝的信是不是还是那么确信呢？你有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你敢不敢问他这个问题？
我不敢问他这个问题，可是他自己有讲， 他说他 这一阵子的感触说，其实人没有什么好争执。然后他有跟我讲说，如果我的身体好了，因为我们鸟语一直没有教会，就是土地的关系，所以他说齁，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把部分的土地就是捐出来盖教会。那我觉得说，哦，你真的怎么让我想不到的改变，完全就没有办法联想到。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会努力赚钱，然后让我去从事福音的工作，他会全力的支持我，然后福音队来他也会全力的支持，他叫我再努力的祷告。让我觉得说，他这样子的改变，我真的不知道，只有感谢上帝而已。
荣耀神羔羊，我的主，我向你俯伏敬拜，从永远到永远，你是主，权柄尊荣归你的万代，生在生在宝贵神羔羊，唯有你是配的，生在生在宝贵神羔羊，我敬拜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我是任美，我现在正在三种病房访问洪玉慧姐妹。
想请问一下，在生病的这一段时间，你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又变得更加的亲密，那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医治好你，你跟上帝之间有没有什么的约定？
当我生病的时候，我发现说我的病蛮严重的，我的脑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我们澎湖有一个侯牧师在海晶医院当志工，我忽然间想到他，我好感动，我说上帝啊，如果你让我还有生命的话，我要跟他一起去一个医院服侍病人。我在想说，那之前我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为什么都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我一有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想说你要有的一些福音工作，就比如说像有一些姐妹啊，她们可能之前也有接触过福音，可是后来就没有人跟进，就这样子停顿下来。那时候我也想到这个问题，说这些工作应该是我要去做的，上帝你愿不愿意给我机会，给我时间，让我再去做这些事情。
听到你这么丰富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自己也非常感动，所以我在想说，你对鸟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使命，是上帝呢借着你的生病要交托给你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关于鸟语这个岛上这些居民对于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你做一点介绍。
其实因为我生病的时候，我一样有回到鸟语去好几次，有一些朋友去看我，他们的信仰上就跟我不一样，然后他们去看我的时候哭哭啼啼的，反而还要我安慰他们。他们就会说奇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让他这么安稳，人家去看他，人家忍不住哭哭啼啼，他还会安慰别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想说这个信仰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些平安在里面。所以说在我们鸟语齁，要把福音传出去其实也是很困难，除了说像有自己的亲身体验，知道一些朋友他们有哪些地方有些苦楚，才会去慢慢的了解，去慢慢的推动这一些福音工作。可是我跟上帝讲说，如果让我有生命的话，我要慢慢学，我要慢慢来做，就希望说能够做多少我就尽量做，希望上帝给我时间给我机会。
那你在台北，可是你儿子在澎湖，一定常常想念他，那你有没有一些想要跟他说的话？
我儿子齁，其实他是一个蛮细心的小孩子，只是他有一段时间齁就沉迷在电玩。今年的中秋节我就跟他讲说，你上台北来看妈妈。然后我知道小孩子沉迷在电玩齁就比较难去教导，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看你的妈妈现在身体这种情形这种状况，你为什么不把你玩电玩的时间挪出来为妈妈祷告呢？我就这样子跟他以心灵的来沟通，跟他讲说，妈妈现在这种病不晓得能不能够好，但是你要多为我祈祷，请求上帝来帮助我。他来台北回去以后，他真的电玩就好像比较少了，然后他也说他也有常常为我祷告。那时候我的心里在想说，上帝，我的先生他现在已经接受你了，我的儿子虽然年纪那时候还蛮小的，他受洗了，可是我愿意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你，让他以后为你所用，来当你的羊，来牧养我们鸟语。因为我这么老了，可能在这方面也不行了，如果上帝你觉得可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儿子奉献出来，然后让他能够为你所用，成为你的器皿。我生这个病的当中，我的心里面我真的是很感谢，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也从来没有觉得上帝对我不平过。我心里面就常常想着一句话，喜乐的心。那时候我刚生病的初期，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喜乐的心。然后我在高雄住院那段时间，一个月里面，不管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来回回这样子来看我，一个月差不多有300人次。让我觉得说，什么是喜乐的心？忽然间我觉得说， 这么多人爱我，这么多人关心我，这就是幸福的感觉，这就是喜乐的心嘛。然后我就一直存着感恩，上帝让我在这个病当中，让我发现有这么多人爱我，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然后又让我知道说，我以后应该怎么样把人家爱我的心再回馈给别人，在我的每个身体的每一个病痛，我都是感恩。因为像我现在肚子有一个肿瘤的伤口，刚好就有一个实习医师，他每天都会来帮我换药。在这四个月，他一个月就换一个实习医师，他们帮我换药的时候，我借这个机会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其中刚好碰到一个基督徒，他就每天很细心的帮我换药，然后上帝有一天跟他说话说，你要为这个姐妹禁食祷告40天，她的病就会好了。他跑来跟我讲说，他是一个很忙的人，他上帝要他这样子做，然后他也接受上帝这个交托。那我觉得说，上帝从来都没有抛弃过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所以我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的痛，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伤口，我都是存着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伤口的话，我没有机会跟这些实习医师有这么长时间的互动，也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说，凡事都是感恩，不管是这个病，或者是任何的伤痛，或者是任何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感恩，都是有上帝他的美意在。
好，想请问一下哈，就是特别是说你生病又回到你自己的鸟语，当地的这些居民看到你生病的情况，他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来看待？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又怎么能够向他们来传说你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
其实我们的亲戚看到我这样子，他们很不舍，有的就难过到哭哭啼啼的，有的想要安慰我，想要关心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可是我的表现出来就是，我就跟正常，你就把我当成正常人一样嘛，你们不要特别的去在意我的情形或者怎么样，让我就是比较自在一点啊。其实可能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说我的心里面有上帝眷顾我的心，只是说他们知道我的信仰，他们看到我整个人的这样子跟他们应对，还会安慰他们，又这样子的坚强，他们会觉得说，有这种病竟然还可以这样嘻嘻哈哈笑笑眯眯的。
像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有没有影响到几个人，让他们的心里头有一个渴望，也想要来认识你所相信的耶稣？
我回去鸟语的时间，就有一个多家姐妹，她去找我，我就跟她讲说，我想要把我的那个整个生病的过程齁，就是记录下来。可是因为我现在手脚都很麻，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写下来。他说，你可以大致跟我讲，我帮你写。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的整个生病的那个过程，跟我的想法，跟我的整个对上帝的感动。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我不晓得是投稿在那个我们的福音杂志是在哪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是后来听人家讲的。就有一个我的朋友，他跟我讲说，他之前他有受过洗，可是齁，后来有一些误会，就慢慢的离开教会。然后他看到我那一篇文章以后，他开始又重新祷告了。他觉得齁，上帝在我的身上动这种功不简单，他开始要重新再去寻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老师，他跟我讲说，哦，真的不简单，这上帝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这样子的信心坚固，我觉得很不简单。所以我想说，这样的一篇短短的文章可以让那么多人心里面有感触，所以我觉得说我以后做的是更多。
像你经过了女儿的这个过世，然后自己本身又经历这么重大的一个病痛，你可不可以对这个苦难好，下一个定义？
在我女儿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接触到信仰，我觉得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的对待我，我真的好苦哦，因为我从来也不做任何的亏心事，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面的苦其实是无法形容的。可是今天碰到我自己生病，我反而没有那种感觉，就想要去为我自己的病情来担忧一下，也没有这种想法。但我的心里觉得说， 怎么跟我女儿她生病的时候整个日子这么难过，自己生病的时候我这么可以坦然的面对，就是我心里面有平安。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的这些疼痛，还有你跟医生怎么样一起来面对你的痛苦，还有你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目前是在接受化学治疗啊，因为这种药物的关系都会走到那个末梢神经，有时候头皮会很痛，有时候脚底跟手指头都会麻，行动都很不方便，有时候痛到晚上都不能睡觉。其实疼痛有时候闹脾气都是会有的啊，有时候痛到吼整个人睡不着或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可是我不会让这种的心情过放太久，因为我知道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我每次一痛到我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说，魔鬼你离开我，虽然我痛，可是我不要你在那边扰乱我的心情。所以我每次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祷告。除了我现在行动比较不方便以外，我觉得这不是太重要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心里面那种平安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不重要的。
在你治疗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问过医生你这个病是为什么会得的，以及你还可以活多久，有没有一个治愈的希望？
其实我对我生这个病以后，我就是全力配合医师，他叫我化疗我就化疗，他叫我怎么医治我就怎么医治，我从来没有去问过说我现在我这个病是第几期，我还可以活多久，我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 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是在上帝，因为你问那么多也没有用，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
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当你经历这么多的病痛，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可以让生病的人能够在他的病痛中得到鼓励，像你一样能够不再痛苦？
其实我的身体每一样痛我都是存着感谢，我唯一的想法说，上帝让我现在肚子痛，让我现在脚痛，就是要让我去体会说每一个人不同的病情，以后我如果碰到有像这种病人的话，我可以用心去体会说我之前有这样痛过，我可以以同理心去安慰他们，去了解他们。其实我觉得生这种病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你生这种病，不管你的时间长或短，你每天这样子的哭哭啼啼啊，或者是怨天尤人啊，根本也没有用，而且你这样子做对你周围的人也没有帮助，反而你周围的人更难过。如果你表现出不一样的这种想法，周围的人也会被你改变。像我先生，他之前从一开始非常的难过，然后他看我这样子，他也跟着我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我看他难过的程度好像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坚强，他还会常常鼓励我。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自己的想法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长短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
刚才你也说到，其实是一个想法来改变一个人，可是这想法的背后如果没有来自上帝的能力，我们光是想我们乐观也不容易乐观，因为那个痛苦是真实的，我们的想法是可以改变，但是在这个想法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来支持的话，我们也很难去度过，甚至是说可以成为一个鼓励人的一个力量去安慰到别人。我很感谢神，也许在世人看来生这样的一个重病，甚至我们都不晓得有没有明天，可是上帝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病绝对不是突然的，而且呢上帝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经过。因为在一个传统的信仰里头，他们真的很难脱离那一个恐惧啊。可是今天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会让他们真的是发出惊奇。我也相信上帝会借着你能够在这个岛上能够开出美丽的生命的花朵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白云在这儿再次非常谢谢张仁梅姐妹为我们去到三种的病房采访了洪玉慧姐妹。我想单单从这样的一个喜乐蛮有信心的声音里边，我们一定很难去体会，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医生宣判癌症末期的病人。洪玉慧她来自于澎湖的苗屿，那个地方虽然信主的人不多，可是感谢神，她遇见了这位真神。就是在她的女儿生病的过程中，她一点一滴的体会到在上帝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平安，跟她过去所拜拜所接触的民间信仰是不一样的。女儿的离开虽然是一个痛苦，可是她因着神，她说我眼泪不流了，而也因着她亲近神向神祷告，她说那真实的平安又回来了。她说我要的就是这平安，她认定上帝就是我的救主，并且她知道上帝永远的就在她的心里面了。不论是她出海打鱼，不论是现在他躺卧在病床上，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他。当他知道自己的癌症的时候，他心中的意念是，上帝一定有你的美意。是因为这位神在玉慧的里面，所以他可以在生病的过程中，他从来不埋怨，并且他能够感谢。他常想的是喜乐的心。什么是一个喜乐的心呢？他说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我可以感受到有这么多的人在爱我，关心我。我可以感受到上帝从来没有抛弃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因此我能够为每一个伤口来感恩。因为这些的伤口让我能够有机会跟这许多的实习医生能够有互动，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即使生命中面对的是苦难，但是我不担忧，我能够坦然地面对，因为我心中有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当这样的一句话是从病痛的人的口中说出来，多么的宝贵，因为我心中有平安。亲爱的朋友，但也深深的盼望这样的平安也存留在你的心中，是没有任何能够夺走，是没有任何能够影响的，那是真正属天的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经得了洪玉慧的同意，将她的见证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真实而又感人的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并且得到帮助。另外呢，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要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这份基督信仰，这份能够带给我们真正平安的信仰。那么如果您要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 说声